中国是大乘佛教国家，大乘佛教国家这个修行的方法历代祖师高僧大德的公认，就是一个禅宗，一个净土。但是这个禅大乘里边也有小乘的道理，中国也有的，净土呢是属于大乘的啊。禅有小乘有大乘，有世间禅有出世间禅，净土念阿弥陀佛的是属于大乘的，就什么西方的。那我们现在讲禅，有教内真传的禅，有教外别传的禅。好像虚云老和尚，好像过去我昨天说我们天津的这些啊禅师啊，他们是修行的教外别传的禅。这个教外别传的禅呢，我们可以研究，它也可以开我们的智慧，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小心的。在明朝有一位偶义大师，偶义大师是明朝四大高僧之一呀。在那个时候有一位禅师说，他说我看经啊，看佛说的经打不起兴趣来，我要看这个禅师祖师的语录呢，我比较有兴趣。那偶义大师语录佛经经律令完全都通，都知道啊。那他就问那一位，你为什么看佛经没兴趣，看语录有兴趣？他说语录里头讲起来很热闹，佛经里头呢老老实实的，好像提不起神来，不热闹，老太老实。偶一大师当时就对那个人那一位说，如果你要图热闹而看语录呢，你就不如看水浒传三国志。这是偶一大师说的，您看水浒传三国志那个比较这更热闹啊。你学佛你贪热闹嘛，那你就不要看这个。偶一大师说应该看佛经，这个有两句话叫经富论贫，你看这个佛经啊淡而无味的，你看这个论啊好热闹啊，辩论的语录的故事公案的，但是你看的多了呢越看越轻松。看经呢开头容易，越看越里边越有味道，它值得你看呢，越看越宝贵。佛说的法佛经我们不要把它忽略。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我的意思，就是说教外别传的禅呢，偶一大师说要有三种人你才可以修，不然呢劝你最好念阿弥陀佛。三种人哪三种人呢？第一就是上根立志的人，前生啊有大善根的，差一点没开悟，寿命尽了，今生又来世间上继续修行啊，一碰就破了，就开悟了，不管遇到什么遇境逢缘，他就会领悟到这个禅机，这一种人就是上根立志。第二种人呢要有明眼的善知识，开悟的善知识，不是走错路的啊，正正当当禅宗开悟的善知识，你还得听他的话，他说什么你做什么，你如果不听他的话也不成，他不明眼也不成，你可以参禅，他带你的路，他呢啊，你这个学禅的人好像是瞎子，他呢好像睁着眼拿着一个棍儿拉着你 他在前边走，你在后边拿着这个扶着他这个棍子就跟着他走就是了，这样就走不错路。如果善知识真正明眼的没有，善知识没有的话，你要好好熟读楞严经，佛教有个楞严经啊，十卷，要把楞严经的道理啊要会通用功，那个魔境你要懂，50种阴魔呀，有50种境界你要懂。哎，你不懂了，到时候你当时圣人的境界了，那就误入歧途，危险。所以现在这是还在明朝呢，这个偶遇大师就这样说了。我们现在又隔了一个清朝，又隔了，这可以说300-400年了，有400年了啊！从偶遇大师到现在也有300年以上，不到400年，恐怕也有300多年了。那我们现在今天说禅静双修，我自己也打过禅期，但是我这个禅静双修的方法呢，我是劝大家用调息的方法。调息呢是属于小乘禅调息，但是后来在这个瑜伽师地论呢上边有调息的方法，跟这个小乘调息不一样，从那儿看也可以通大乘。在这个天台宗判教藏通别圆呢，在天台宗最后这圆教里头说，圆人受法就无法不圆。如果你用小乘法修行，但是你这个人是大乘的根性，小乘法也会变大乘法。这个道理你相信不相信呢？我是相信。我举一个例，那个读书的人呢，吃了那个乡下的饭，乡下人吃的饭，那粗饭，他还是会写文章的，他头脑并不是会吃坏了的。我这个举例大家会相不相信？那叫圆人说法，无法不圆。乡下人种田的人，你给他吃了城市的饭，他也写不出文章来，他是钝根人，他不是立根人。这是一个比喻啊，我临时想起来的。所以我们不一定一上来啊，我要修妙法，我要修主持禅，修不一定成功。你就从这个简单容易下手的地方呢，容易给你抓住的话，里边会产生妙法。昨天说的就是你的功夫的问题呀，你的功夫的问题。你比如练武术练功夫，你开头把这个架子都摆好了，哪一套你都会比划，你不要一个月呀，10套20套的功夫，这个不叫功夫的，叫架子，你会摆出来的了。但是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个架子，他练了10年呢，那你可就不要上他签，你上不了他的手了，你不要跟他比呀，他一个手指头你都顶不住，那是什么？是功夫了。我们现在修行呢，方法是一个，功夫不同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用调息的这个方法，你用的时间久和不久，你的效果不一样。用这个调息治散乱的，专门是治散乱的，调好了对身心健康也有帮助。然后你这心呢不散乱了，你念阿弥陀佛，那个效果是不一样。比如说你用散乱心念佛和用不散乱心念佛的效果当然不会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调息念佛的方法，但是这个调息又谈到与这个打坐有连带的关系。昨天好像是这一位，是不是啊，居士啊， 问到啊，打坐坐的什么程度，好像身心分离开了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我这个精神离开我的身体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啊，治病啊，对，如果你这个调息调得好了，自然就没有病。要是治病的话，你得先有病而后治病，那要没有病就不用治了，就是对不对？就不用治了。所以调息调得好呢，一般来讲啊，是小病不容易有，但是大病呢，除非是意外，不然呢小病没有大病也就不容易发生。这样关于这个精神和离开身体，那个是一种，这可以分开两种讲法啊。一种是你在这用功啊，修得有一点相应的时候呢，你的感觉上它会有这个生理上的里边的运作和平常不一样，或者你在这个感受上以为是离开，它不一定是离开，那是感受。另外一种呢，真离开是什么呢？出窍啊。但是这一种出窍呢，我劝各位，我们不要想，我一点不希求这个事情。出窍的事情不是佛法的修行啊，出窍的事情我们也见过，人家出窍的人见了不止一个。有一个人听我的话，他也出了窍了，我还没出窍。在这个十几年前呢，在旧金山有一个檀香山夏威夷的一位，他是混血种，他父亲是中国人，母亲是美国人，他是硕士，他到了旧金山呢，他就自己一个人离开家，他是独身，他就教这个双层语言呢，就是英文和华语，他会说普通话，他就教书。说实话呢，后来他这个身体了有了问题了，有了问题一看医生说你这个身体不能再教书了，还有6个月，说他是 leukemia 血癌，是不是血癌。那后来他就到我们这个佛堂来了，就跟我说，他这个医生说他是血癌呀，还6个月。我说你没看看中医吗？他说中医也没办法，西医呢就说还有6个月。那我说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唯一的就要用佛法试一试了啊，也不敢担保啊，我们也不敢担保，就是说你试一试。我就教他打坐这个交息方法。后来我说你这不能马虎了，你现在还有6个月，你可不要马马虎虎，要好好修啊。修到一段时间呢，他又去医生那儿检查，医生说他的这个病情啊没有进展，病情没有进展就是好现象，就是没有停在那儿了，没有坏。医生就问他，你又没有看旁的医生，你吃了什么东西就问他东问他西，就想研究，拿他当研究。他没讲，他也没说打坐，他不敢讲，一讲很多问题，医生要问东西。结果就这样啊，一年以后他还在啊，医生说6个月。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看不着他，隔了一个多月，以前他都是一两星期就见着了，后来隔了一个多月我没看着他，后来见着他了，我说好久没见你，我好挂着，我怕你病况啊病情怎么样变化，我说你还好吗？他说好。我说你现在还打坐没有啊？他 他说不打了。我说你怎么不打了呢？他说呀，害怕。我说你怕什么？他说有一次出去了，出去了，他说怕回不来呀，回不来就完了嘛，他不敢打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劝他，我说因为你的身体有病，你不能不打坐呀。医生说你六个月，现在你已经一年多了，你就是因为打坐的这个力量了。你如果不打坐，这个病情在变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医生没办法，我说你还要打坐。但是打坐万一出去怕回不来不敢打坐，我就给他说，我说不怕，你在打坐的时候呢，第一，你把门进里边锁上，外边不能有人进来，不能推门就进，你要跟住他，你不能马虎，你要看着他上哪儿，你要知道，就好像那个猫跟老鼠一个样，你不能错眼神啊，错眼神老鼠一转弯，老鼠一转弯，你这猫就没办法了。我说你看着你自己上哪儿，你就跟着他，自己看自己。我说决定不怕。后来他，我说你再试一试，他就后来又坐一段时间又出去了，就这样啊，常常出去，常常出去，就照我这个方法，我自己到现在也没出去过。他是出去了，但是他出去我一点不仰慕他，我是给他为了他的身体好，我没有让他修行，这样修行啊，我没有让他，我说这就是修行，我这样我没有讲，我是为了他身体而这样说。那么他一出去到哪儿去呢？他就每天到这个旧金山那个叫 Bay Area 那个湾区的上空啊游来游去，你知道那个是卫星城市啊，那湾这边那边都是人家啊。我就嘱咐他，我说你在这个上空游，这下边的东西很多，谁家的私人的事情啊，你千万不能讲，你什么都不能讲，人家的事情你不能讲啊。我说你讲了，你对你有不好的。后来我说好，他就走。这样又有几个月，后来又见着他，我说你怎么样啊？他说很好，每一次都能回来。那现在胆子也大起来了。现在胆子大起来了，越游越远，游到离开那个湾区上空了，跑到山里头去了。他说啊，有一次啊，从大概有一两个月了，就游到这个湾区以外的一个大山里头，山里头有这个树林，树林有一个地方有竹林子，竹林子有一尊观自在菩萨。我每一次游在那儿，在那观自在菩萨那旁边玩一玩就回来了。我说啊，你呀，多念阿弥陀佛呀。我说你游是游了，你要多念阿弥陀佛，还要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是啊，对你身体呢，这个病啊，这个血癌呀，希望你慢慢会好了。把它转，这个血呢变轻了，对你身体好。就这样，后来呢，又过了一年，他有一天去跟我说，他要回檀香山了。原来他跟我发愿呢，他说我这个病要好了，我要当和尚。他说檀香山他有三亩地要卖了他，他爸爸给他的，然后他就带着那个钱当零用钱当和尚。我说等你现在不要提这个，等你病好了再说。结果他呢有一天又跟我说回檀香山，我说你回去还回来不回来呢？他说现在不知道啊，因为爸爸妈妈在那边给他打电话要他回去。我说我很挂住你这个身体呀，你要回了檀香山呢，打电话长途电话用很多钱，我说你 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呢，你写几句就得了，你不要写长篇大论。你写几句话，你说我身体还好，我就放心。你写个信给我，他说我一定会打电话写信给你。他也皈依过了，结果到了今天，一封信没有，一个电话也没有，十几年了。那过了一两年以后，我老挂着他这个身体，我到实验他这个打坐能不能治这个病啊。后来我们这个旧金山有两位居士啊，去这个旅游啊，就是假期啊，到檀香山去了。回来了我就问，我说这个人你们看着他没有？他说碰到他了。我说他身体好吧？他说还好。我说他干什么呢？他说他现在呀，弄得神不神佛不佛，卖这个香，卖蜡烛，画灯笼，供关公，供土地，供菩萨，一大堆，在那做小生意卖钱，又给人家，哎，不晓得，因为他在旧金山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些个青年小朋友啊，也信佛，他度的，他教他们唱炉香赞。唱这个唱念，他跟我讲，他教他们，他不把那些人带来给我看看，从来一次也没带给我看。我说你教，你一见哪儿学来的呢？我说你唱个炉香赞给我听一听，你再教他们好不好？他一唱，我说你这样不成啊，你把人都教错了，你得先学会再教人家呀。我跟他说你把他们带来我教你们嘛，然后或者我教好你再教他，他不肯。他说他们喜欢跟我学，喜欢跟他学。他说他那些朋友喜欢跟他学，我也没见过他那个朋友的面到现在。那后来听说他在檀香山这样子，我就知道这个人，你看看他能出窍，他能出去，究竟对佛法不了解，不能照着真正佛法去实行，有什么用呢？我讲这一段的因缘，我就是劝我们各位，或者我们各位还有朋友，如果有人想，哎呀，看这出窍稀奇了，你们劝他们，不要以为那个是了不起了，那个所谓正知正见还靠不住，能出窍还是一个佛门的外道啊。在从前，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这个高敏寺是禅宗道场，这个来过老和尚那个地方叫高敏寺，有一个出家人就会出窍，后来打他香板呢，罚他呀，说你这个守尸鬼呀，你在这干什么，吃了十方施主供养的饭，你在这儿搞什么呢？你不还债将来不得了啊，你要不修行啊，这个不能悟道。所以佛法呀，我们就知道佛法的高深啊，高超了，把这些看到是守尸鬼呀，没用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佛法的基本原则叫我们修行，叫我们不要堕落三途啊，就是要去贪嗔痴，就是要去贪嗔痴的。嗔心堕地狱，贪心兼贪堕恶鬼，愚痴堕畜生。要去贪嗔痴呢，出窍的人断不了贪嗔痴啊。换一句话，出窍的人还可以堕三途啊，那有什么用？所以说我们学佛法呢，要正知正见，不希求这些个，最要紧断我们眼前的贪嗔痴有没有，要断。刚才说的，这就是说，第一个要把这个心呢，要集中，要修这个戒定慧啊，大家要在这一方面三无漏学。比如说我们打坐修定，这散乱。如果我们心里不散乱，你这个心里头常常在定，你遇着点什么事情呢，你不会生大烦恼，你不会手忙脚乱， 遇着该贪的东西呢，你就要研究我要不要贪呢，你就会慎重，因为你有这个心里有这个定啊，你就不会慌慌张张贪了再说，不然呢错过机会不要错过呀，那样就危险。你这个心常常有这个定，遇着这个贪嗔就会防，就会观察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用智慧，有定而发的慧来观察，哎，所以这样修是基本的原则。那现在我讲我们调息念佛，那我现在再教教我们打坐的方法了。11点吧，12点，一个半小时，我教教打坐啊。我教各位打坐，这个我们要光说不成啊，要实行了。实行的时候啊，这个教打坐，我们啊，现在在这海外呀、海内各地方教的不一样。你我们不能说谁对谁不对，都对。但是我这种做法呢，是从中国大陆丛林传统的做法，我们在大陆通通是这样的。大部分是这样啊，有这个单盘有双盘。单盘呢就是右腿在下边啊，单盘左腿在上边啊。大家如果盘不上去没有关系，慢慢，但是方法要知道，你只是慢慢练，现在不要太勉强啊，太勉强怕不习惯了，怕腿受不了。那么这个标准呢，标准要在这个金山高明叫做一尺二，这个一尺二，那我们现在不一尺八好了把它延大延长，因为美国人个子大，这个脚啊跟这个脖膝盖两边要弄齐一齐。然后呢你要将来我们各位没有穿袍啊，如果穿上袍呢啊，现在先不用说包腿啊，这叫单盘，这个伸缩腿。要双盘呢，双盘也叫莲花座，双结跏趺坐，这叫跏趺坐。结跏趺坐呢，你看着啊，这个原来是右腿在下边吗？现在右腿在盘的上头来，这样叫做结跏趺坐了。哎，结跏趺坐了，哎，你可以，哎，结跏趺坐了。结跏趺坐，然后要包腿子。比如说我们穿这个长衫或者穿海青啊，这个衣服啊都弄好了，下头舒舒展展的把它弄的，这边往上一包啊，这边往上一来，把它通通弄好了，这样一来啊，把这儿拉好，然后呢这样一来，你看着啊，这样一来啊，这样都弄好了吧，这样都弄好了啊，然后这样一来，这就包好了，这叫包腿子了。嗯，你这个反了大概哎，对了，现在对你讲哦，你这个左右逢源这个包好了以后我们平常坐呢，我们都是单腿。现在就啊，比如说这个手呢，是左手在下边，左手在下边，右手在上边，两个大指相接，接好了，靠着身体往下一放，啊，有的人这样做，端起来不要，因为这样呢，你这个心会浮啊，会上火，会出毛病。把它松松的放在这儿，放在这儿呢，这是手和脚好了，然后这个腰啊直了，这个腰直呢不要用力挺，叫自然直。自然直就是你原来什么样你就直了就是了，直了以后呢 这个脖颈啊，脖颈我们这个衣服呢叫做脖靠衣领，挨住领，你们呢就是差不多就成了，头正了就成了，哎，然后这个舌头啊，这个舌头舌抵上颚，上颚就是上牙的前边，这样挨住就可以了。